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近几年才来到澳大利亚。那么在这边呢，也可以说是很多很多新移民当中的一位，也是挺有故事的一位，他叫汪璐。我们今天呢，请汪璐坐到播音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讲一讲他为什么要移民来澳大利亚，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又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悟和感触。汪璐你好。
哎，你好刘老师。
咱们也是约了好几次了。
对啊。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今天才见上面。
是的。
不过早就了解到一些你的故事，知道你原来曾经做过演员，后来来澳洲打拼的，作为新移民中的一员，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困难麻烦。
是的。
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期待哈，你跟大家来分享你的故事。先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原来在中国什么地方呢？
我出生在安徽。
嗯，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去广东工作。
读的什么大学？什么？
我学的是纺织服装设计。
嗯，
最早学的。
嗯
在广东一待就待了差不多18年吧。
那你也一定会讲广东话了？
羞羞
了。啊，羞羞了。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羡慕能够讲广东话能听得懂广东话的人。
是，可能
因为20多年前我刚来澳洲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餐馆不会讲广东话的人他们不要。
对，因为最早都是广东人移民，最早香港
人。是啊是啊。好，那这是题外话了。
嗯，
接着给我们做介绍，你在广东一住18年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刚开始去呢是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是做服装的这个设计。
嗯，
在那个样板间打板。
嗯，给、这个、那是你的专业呀。
对，给香港人和日本人打工。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电视上面有一则广告，这广告就说是对外招演员。
嗯，
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那我当时看了这个广告以后眼前一亮，因为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那我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去试一下。
等一下哈，你从小的梦想是当演员？
对，或者是舞蹈演员，或者是唱歌。
嗯，
这对我特别喜欢的。
那为什么没有去考这方面的院校，当时去考了纺织设计这样的一个专业？
可能是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吧。我小时候没有受过任何的艺术方面的熏陶。
嗯，
父母也不是太同意，所以就没去成。
但是最后有了机会，还是想圆自己这个儿时的梦想。
是的。
好，跟我们说说。
但是我就去报名了，在370个人当中选了，录取了11个人。
嗯，
那我就是那其中的11人，
幸运，
非常的幸运，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真的是任何才艺都不会。
嗯，
当时去考的人，有的是舞蹈学院毕业的，有的是艺校毕业的，有的是已经就是演员了。
嗯，
可我是什么都不会，
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
也许我猜啊，
嗯，
当时的考官老师呢，就是看中了你这个一张白纸呢那种质朴，而且他们可以呢更好的去雕琢你，而不是说已经都有了某一种固定的表演艺术的形态的这些学生呢，可能他们调教起来会觉得更困难，我猜啊。
对，当时我的电影学院的这个老师来招考嘛，他说我就选你，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我说不知道老师。他说因为你身上有着一种别人没有的一种淳朴，你的塑造性特别强。他说作为一名演员将来需要塑造性。
嗯，可塑性。
啊，对，可塑性。
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话。
对，真的。对，给你猜中了。真的是，但是他就是这么说的。
嗯，太好了，
所以我挺 lucky 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去电影学院读书去了，读了1年多进修班表演。出来以后呢在北京待了半年，本来是想留在演艺圈的，但发现哇，10万大军进北京太难了。那个年代90年代初电影市场非常的淡，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
没有多少机会。
对，这么丰富。
嗯，
这么多的作品出来。
嗯，
那时候真的很淡。
嗯，
找工作非常难，想找个角色也非常难。
可那个时候这样的电影学院办这样的培训班只招收这么少的人，而且一定是要让你们付学费的，是不是？
嗯，付了学费，但是还好学费比较少，象征性的付了一些。
但是他们不负责为你们去寻找角色，或者说是有什么相对来说是定向的分配？没有。
没有。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是因为北京电影学院和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签了一个协议。
嗯，
就是委培，委托香港电影，
委托培训。
对，香港这家电影公司委托北京电影学院培训我们这批人。
嗯，
结果呢，他们之间这种合作没谈成，
不愉快，
结果就不欢而散。结果我们毕业以后就无处可去。
哎呀，
挺可惜的。但是本来说委培好了以后，我们全部都要签约去香港的，
嗯，
香港那个电影公司的，
嗯。
那后来我们就没有着落了，就各自自己去找门路了，这样子。
那在那样的一种你说的哈，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的，十万大军压境，在北京那样的一个地方，你怎么样的生存呢？
我还好，因为我出来工作了两年多，
嗯，
我有一定的积蓄。就吃我的积蓄，加上我还比较勤快，我自己回去打打工啊什么的。
嗯，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我又回广州了。我听我另外的同学讲，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睡在大桥下面，
哇，
真的没有钱，
好惨，
也没有工作，
嗯，
真的睡在桥底下，
嗯，
真的很惨。甚至有的人没办法了，就去做服务员的也有。
所以为了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梦想，就是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而且可能付出这样的代价之后，这个梦想还是没有机会实现哈。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机遇可以拿到什么角色去施展一下你学到的成果？
有，我后来就辗转就回到广州，
嗯，
然后我后来有一次机会，就是广州电视台招节目主持人，然后我就想着去试一试，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想我去试一下，
嗯，
哎，结果我真的我发现我的人生很多时候都很 lucky 的，我又被录取了，
哇，
真是破格录取的。其实我不是学播音的，我主持也一般般，
嗯，
说真的，
嗯，
但是他们觉得我比较活跃啊，还挺有故事的啊，就觉得哎可以，来试一试，
嗯，
结果我就被录取了，广州电视台一待待了三年。
原来咱们还是同行。
对呀，啊，但是我跟刘老师没得比，您是专业的。
我非常佩服你这样的勇气，为什么呢？第一，你去考电影演员的这个培训班，你也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背景，
没有，
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关系。
没有。
可是你呢，不给自己画杠。要是我按照我的过去的思维方式，就是说这个根本不可能，我根本不去。包括你去考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你觉得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是的。
而且这个试试翻过头来说，你真的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吗？
是的。
选不上的话又怎么样呢？所以你就勇于去尝试，这一点就是让我特别敬佩的一件事。
没有了，当时可能是年轻吧，
嗯，好，当了三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主持什么样的栏目？
娱乐放送节目。
娱乐放送，
还有去采访一些歌星明星。
怎么听着非常像八卦类的节目
啊？对对对对，基本上是吧？
是吧？都是讲这些明星背后的故事
啊。对
啊，
然后采访他们，然后采访过张柏芝啊，
嗯，
胡兵啊，反正蛮多明星。
有什么让你记忆犹新的故事，可以在这儿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但是跟着他们剧组啊，到处去拍呀，啊，早上一大早清晨，为了去拍的花的市场，凌晨三点就起床了，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开心。
嗯，
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而且我猜。做电视节目主持人，你原来接受的那些电影演员的这个培训也没有浪费，镜头前的感觉呀，等等等等，实际上还是给你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和经验。
是的，嗯，是的，就是因为我去了电影学院学了这一年，
嗯，
所以我才敢去电视台去应聘这个主持人，不然我还真没有这个勇气。
哦，
是的，
太好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是一个勇气给你带来更大的勇气。
哎，是的，
一个机会呢又带来更大的机会。
对，
好，三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那相信你当时也在当地是小有名气了，应该
还可以吧？因为我当时还有接广告，
嗯，
电视广告，做广告模特。
嗯
嗯，但是我记得1997、1998年。那时候广州的经济很发达，就很多商业广告，经纪人公司就经常会找到我。
嗯，
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拍好几条广告。
商业广告。
对，商业广告。
代言那种东西是吧？
嗯，代言什么房地产广告啦，
嗯，
酒啦，所有的产品的广告。
在这儿我倒是有个小疑问哈，也许真的是我离开国内太久太久了哈。你作为一个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主持人，
嗯，
观众对你的喜爱，给你在心目当中的定位，都是跟这个电视台和这个节目是直接关联在一起的。
嗯，
突然你一会儿在房地产的广告当中出现，忽然你又是在其他的什么售卖什么样的商品的广告当中出现，去为这样的商家帮助他们在推销他们的商品哈，不管他们的商品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你在广告当中的代言，你在广告当中的推荐，一定全是好。这个不用想都能明白的哈，
嗯，是。
那这个和你同时做的电视台的主持人这工作，会不会有些 利益方面的冲突啊，观众们看起来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合适的地方呢？
在那个年代呢，大家还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么强，因为在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广告还蛮真实的，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还不是说
有
很多的坑蒙拐骗的东西，或者是那些很差的产品。
那你这三年可以说是又赶上了好时候，而且经济收入方面也都是蛮好的，是吧？听你这样的介绍，除了电台主持还做这么多的广告，
还是蛮幸运的。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还是有小有财运吧，小财运呢。
和你原来在制衣厂的那些设计室里边关着门一天到晚的去做那样的，相对来说可能还有点枯燥的工作哈，
对，
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因为你对于自己儿时梦想的一个追求。
是的，
太好了。为什么三年之后停止了这样好的工作？
是因为我遇到了我孩子的父亲，结婚了以后怀孕了，然后我又为了生孩子我就停了，但是在这个期间我有拍电影，电视台工作的三年我一直有接电影电视剧拍，珠江电影制片厂找到我拍电影，因为香港的一些电影公司过来广州选演员也会选到我。
跟我们说说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演过什么样的电影。
比较老了，算起来有快20年了。我当时拍了一部香港的那个华百鸣投资的电影叫《魔镜》。谢霆锋、徐帆还有林心如一起合作，
都是明星，
对，合作拍的一部电影。
你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当时演的是徐帆的表姐，是旧上海的一个大家小姐。对，
演的还是旧上海的事。
旧上海30年代上海的一个大家小姐。
我
还演过电视剧《千娇百媚》，是和小桃红徐峥的太太一起合演的。这部电视剧是演空姐，但是我们在云南拍摄，拍了差不多3个月吧。我还拍了电视剧《战国红颜》，但是是跟香港的明星詹敏还有童安格、唐国强
合作。
对，
真的是很厉害哈。
没有，我是个小配角。
不管是小配角也好还是主角也好，这个都不重要，因为大家都是戏里边的一员，谁也离不开谁哈。
是的，
主角离不开配角，红花也离不开绿叶，是吧？
是的。
那我在想，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情，尤其在那个时候还做了那么多的广告哈，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了，多么好的生活。那样一个状况，你怎么就决定出国了呢？
我在拍电影到2002年，我又开始从商，我自己开了一间幼儿园在广州。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怎么那么丰富？
对，
还自己开过一个幼儿园。
对，现在还在开着呢。
我在想，你开幼儿园是不是和你自己有小孩有直接的关系？
对，
索性开个幼儿园，连自己的孩子也带了，把别人的孩子也看了。
是的，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个幼儿这个产业是非常朝阳的一个产业。我觉得非常好，有意义。那我这个人做事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有雷厉风行的一个人。当我想到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时机成熟了，我就去做了。我的行动力是很强的，对，所以我去做了。
而且一般的，有你过去这样的经历，学过电影，同时呢当过演员，当过电视台的主持人，最后选择去开一个幼儿园的人，迄今为止我知道就你一个人。
是吗？我的经历还是蛮多的，我确实经历蛮多
的。在你的心里边，这种职业的选择和他头上的这种光环呀，和在社会上的所谓的这种虚名啊、地位啊，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是吗？
没有，其实我特别的害怕那些光环的东西，一点都不喜欢。我喜欢演戏是因为我喜欢把自己的内心的情感在拍戏的过程中把它表达出来，我只是觉得想借着这个舞台来表达我内心的很多情感在生活中无法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舞台，可以让我表达我的人生，这是我喜欢的地方。
所以你才会去选择做那样的
做演员。对，
所以后来你选择去做幼儿园也是要分享你心中的情感。
是的，但是我觉得有孩子了，是一个母亲，那母亲的话她就有一种母爱在里面，然后就对孩子特别有兴趣，特别的喜爱，然后我就去做了。
所以不光要爱自己的孩子，
是
也为别人的孩子提供被爱的机会。
是的，为什么会移民来澳洲也是为了我的女儿，首要是为了我的女儿。另外一个原因呢，我的婚姻问题，那我跟我先生的婚姻就出了一些状况，实在是不太合适，后来我就决定离开中国，想换一个环境。
移民来澳大利亚，这是哪一年？
2010年，
7年前。
对，7年前。
跟大家说一说，2010年是商业投资移民来到澳洲，
是
吧？
嗯，
那个时候商业投资移民是不是要求要在这边要做生意， 要在这边有企业，有正式的经营的公司。
要的，嗯。
那跟大家说说，大家都说呢，现在新来的移民都有钱，跟以前那些像我们那样的老留学生过来的是完全不同了。那你们来了之后，即便有钱，即便是依靠这个投资商业移民来，是不是也还是要会遇到很多困难，也还是要做出很多努力，可能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也是很艰难的事情，是其他人外边的人不是那么了解的。
你说的很对很对，这个很多时候人的一生很多东西不是钱可以解决的，有很多的问题。你比方说我们来到澳洲移民，首先第一个是语言，
嗯，
你想我们这个年龄到这儿来，在中国学的英文差不多也丢了，来这儿要重新学英文，加上自己的事情那么多，要照顾孩子，要照顾生意，学英文的时间也不多，机会也不多，也很容易忘掉，所以语言就是个很大的障碍，很痛苦。你想它是个工具，而这个工具我们没有，加上我们刚到一个新的地方，陌生的地方，真的是一无所知啊，内心是很恐慌的，很紧张的，嗯，特别是走上街买什么东西，去哪儿都是陌生的，内心那种失落和那种差距太大了。
嗯，
不是说用钱可以来弥补和改变的，改变不了的，这些都是没法用钱改变的。
语言不通，
嗯，
环境陌生，
对，
同时还要在这扎根，同时还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展开你的商业经营。
对，特别是做生意这一块，嗯，非常的不容易。做生意本身就不容易，本地人来讲做生意都不容易，何况我们这些不懂语言的又从中国刚来的人，
嗯，
更加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是开过一个家具店？
对，我开了一个橱柜店，
嗯，
有工厂还有展厅。这个经历说起来哇呵呵，可以写本书了。
嗯，
我当时来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澳洲人的店，
嗯，
他就留下来帮我做 sales，
嗯，
帮我做这个设计师，
嗯，
刚开始还 OK 了，然后做到中间的时候，第一年刚做完的时候就出现状况了。因为我不太懂英文嘛，所以我请了一个中国人在工厂办公，嗯，但这个中国人呢他就比较胆小比较腼腆，就什么事情都不太告诉我，这个 manager 总是会压着他吧，这个 manager 就把我的订单全拿走了。
原来的老板这个澳洲人，
对，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月我发现我的这个营业额下降了，
嗯，
然后基本上是亏的，发工资的时候发现我要拿很多钱出来发工资，以往是不用的，
嗯，
后来我就慢慢的观察慢慢的发现，后来有一次有个机会就让我发现了，他就拿了我的订单出去了，基本上把我80%的订单都拿走了。
搭到他自己又开的这个工厂吗？
对，他跟他的原来的 partner 一起又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公司，
嗯，
然后他在我这儿工作，拿着我的工资加工完了以后把他运到我的工厂里面拼装，
嗯，
我一回工厂一看上面写的不是我公司的名字，是他新开的公司的名字，我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觉得我对这个人这么好，
嗯，
他要去中国去出差，想去看看中国，我让他去了，他要住五星级酒店，买南韩的机票，他非要改新加坡的，我也给他重新改，所有东西都答应他，就是他要是做什么我都基本上都答应他，因为为了就是把身份拿到，我想尽量就是以和为贵，但结果我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他对我的欺骗背叛。我当时就站在工厂里，我就哇了一声就哭出来了，我就真的是放声哭出来了，那种感觉我就是崩溃的。表面他对我嘻嘻哈哈的笑的，背着我他就开始干坏事，就偷我的订单这样子。
太伤人了哈。
对，我来的时候是用20尺柜把家里的连钢琴都搬过来了，不打算再回去中国的了。我当时第一感觉就完了，我的身份没有了，因为他把我的公司几乎架空了。
怎么样度过的这个危机呢？
后来呢我跟他谈呢，我也没有责怪他，他也在掩盖自己，他说是他的帕旦做的，跟他没关系，那我也就顺着他的话就下去了，我就说哦行吧，因为我还有一年，我要做2年才能拿到身份，我这个时候我还不能得罪他，因为所有的订单都在他手上，如果我让他走了我的公司就空掉了，所以我要依靠他帮我去找订单，所以没办法我就忍着。后来我就让我的妹妹辞掉工作来我的公司上班，我妹妹英文比较好，
嗯，
然后我妹妹这样就可以监督他，然后一直这样子把身份最后拿到。在这个拿到身份的时候，走的当天还发生了一些冲突，他不服气，他想害我们，然后他就去跟别人讲对我们要做一些不好的事，跟那些客户串通起来起诉我们，告到了法庭，
嗯， 什么理由呢？
他很有意思的，他接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本来是6万多块钱，他结果用4万多块钱接了，等于是亏本接了这个订单，我是一分钱没有赚，还要倒贴。
嗯，
后来我发现了，我就跟客户说，我们就
做不了，
做不了这样子，我们也不赚钱，我们就
原价
成本价给你做，行不行？客户就跟他一起串通了，说不行，你要赔偿我的损失，僵持不下，就把我们告上法庭了。
结果你刚刚来到澳洲不到2年的时间，还有上了法庭的经验。
我不但上了一次，我是上了2次法庭。
嗯，
一次法庭就是这个 manager 他走的时候，他拿了我们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说你把东西拿回来，我们就把工资还有半个月的工资给你。
嗯，
他答应了，他说没问题，我们 email 给他的。
嗯，
结果他也没有拿回来，也没有说任何话
去告你们，
就直接把我告上法庭了，说我欠他工资。
嗯。
结果到了法庭的时候，法庭就是说你有没有打算给他工资，我说有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拿东西还给他呢，就问他，他不吭声。
嗯，
然后法院判决说你把工资给他，你把东西还回来。
嗯，
就结了。
嗯，
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故意的。
嗯，
他故意要把我们告上法庭。
嗯，
两次官司。
是不是他也是有点欺负你们？英文呢，语言
是
这边的文化呢，都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一种状况哈。但是你都咬牙挺过来了。
对，
两次是不是都在法庭上实际上得到了你想要的结果？
对，两次都得到了我想要的这个，都是我跟他们谈的结果。
嗯，
两次法庭都给了我非常公正的评判
裁决，
裁决非常公正，
所以让你对澳洲的这个法律，其实在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也更有了信心了，是不是？
哎，非常有信心。我对澳洲的法律我真的可以说是敬畏，我觉得太好了，真的，让我感觉到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公正，什么叫公义。
太好了。
嗯，
虽然你在澳洲第一次经商的合伙人就是这样的欺骗了你，背叛了你哈，但是你在后来澳洲继续生活下来，是不是也还是碰到了比较好的澳洲人？
我觉得澳洲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好的。
嗯，
真的，绝大部分人都非常好，非常善良，就是少部分人吧。
嗯，
就刚好让我遇见了。我有遇见比较好的人，真的很善良。
嗯，好，那我们再来换个话题哈。
嗯，
那你作为也是新移民的一员，你对这个所谓新移民的群体是怎么样的看？
我接触的身边的人呢，都是很不错的。
嗯，
都是踏踏实实的要在这儿好好的生活，把家庭照顾好，把孩子照顾好。
嗯，
还是挺享受澳洲的这个阳光，享受这儿的生活的。
嗯，
大家晒这个啊，高大上的东西，开着辆车。我自己没有那些，因为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嗯，
我也不太喜欢这样，我喜欢过一个朴实的生活。当然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有的人开辆车，因为他的经济条件允许了，他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买个这样的车没有什么可说的。
嗯，
因为他自己辛苦挣来的，在中国打拼，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嗯，
这是我的看法。
我非常同意。
对
啊，你不再经商了是吗？
我现在还在中国的幼儿园还在开着呢。
啊，好，那你从拿到身份之后把你的这个橱柜厂橱柜店就关掉了，然后你的生活在澳洲一般都是怎么样的安排呢？
我现在呢就参加很多社区活动，我现在是华联会的理事啊，也是我们安徽同乡会的理事。
嗯，
然后同时我还参加教会里面很多活动，因为我是基督徒。
嗯，
我做很多义工吧。
嗯，那你参加这些社团的活动，特别是华人社团的活动哈，你对华人们在社团活动当中经常会表现出的，哎，就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在澳洲应该怎么样去发扬光大呀，或者说是华人参政的问题怎么样去议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了解可以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印象和感觉哈，华人还是很团结的。嗯，特别是每年春节华联会搞的春节活动啊，像在联邦广场，像在 Crown 那边，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澳洲这边发扬，让更多的中国人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嗯，
走到每每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能看见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嗯，
有种思乡之情，我觉得非常好。
那在另外一方面，这些社团有没有做过一些努力，也帮助华人社团的成员去更多的了解澳洲的文化，更多的去学会欣赏澳洲的文化，学会去把澳洲文化当中的精华的部分也吸纳过来，变成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文化都更有质量。
关于澳洲这边的文化也是有的，那个我们上次参加的那个蒙巴节，也是我们参与进去这个澳洲的文化里面，然后大家都一起来参与嘛，这个也算是澳洲的文化吧，也挺好的，我觉得都有的互动。
那大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蒙巴节的由来、蒙巴节的意义、为什么墨尔本的人每一年都要有一个蒙巴节的活动，这么大规模的游行，所有的社区团体都来参与，而且像在今年的蒙巴节上，所有的这些彩车都是小孩子设计的，这些小孩子七八岁六七岁，他们的理念为什么能够被政府部门相关的社区都能接受，而且把他们变成现实，让他们的梦想成为现实。这些我们的华人团体，大家在参与蒙巴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而不是说仅仅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华人彩车、把我们华人的这个团队弄得很漂亮、很亮丽、鹤立鸡群、独树一帜。
我觉得这个就是关乎于个人的，有些人呢他就会多点去关注在自己的排演的过程中、表演的过程中，他还会去关注其他的团体、其他的那些团队他还会去了解其他的团队的一个文化。但也有些人就说我只要把我的这个节目搞好，把我的演好就行了，这还是看个人，
因人而异。
对，因人而异。那我就很有兴趣，我就到处去观察看呢、了解一下。那有的人我就把这节目弄好。
你自己也参加表演了吗？
我有参加，但是很不巧，那天表演的当天呢，我重感冒，脖子扭了，我就没去成。但是排演的时候我有去
排练，
排练我一直在里面。
太好了，跟我们说说你个人的一些生活，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婚姻出了状况，但是你在这儿呢，认识了你现在的男朋友是吧？
是的，我是在一个朋友聚会认识他的。他很腼腆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很腼腆，说话都会脸红啊，跟人感觉就很实在，很踏实吧。Robo 是警察，做警察做了20多年了，
现在还在警队。
现在还在。
那你跟他变成了这样的关系之后，两个人是在一起生活了，我猜啊，一定有很多的文化上的、理念上的、甚至生活习惯上的不同，你们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协调？
最大的就是包容和理解。他尝试着去不停地理解，我也尝试着不停地去理解西方文化。跟中国男人有所不同的就是，中国女人比方说我生病了，我的男朋友会关心一下，我会我带你去看医生啊，或者是就不停地问你啊，关心你。外国人他就不会，他是澳洲人他就不会。Robert 他就觉得他会问你 Are you OK? 我还好吧。但实际上我还是希望他主动的，主动的来关心我呀，来那个我，但是没有。但是呢，我特别能理解他，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问题，这不是他冷漠，这是他的文化啊。那我没有怪他，我没有责怪他，我也没有生气。
他们不像我们从小感受到的那样，有一点发烧，有点感冒，家长就特别当事儿啊。他们就觉得这些都不是病，都是很正常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像这边的医生都曾经跟我说过，这边他们在给孩子看病的时候，孩子发烧不到38度，他们不认为是发烧。
对。
没有必要去吃药。
没错，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不习惯的，我觉得他怎么不关心我呢？不爱我吗？不喜欢我吗？
那你有没有什么表现，用句不太好听的话说，稍微做一下引起他的关注或者怎么样？
有想去做，但是没做起来，因为这个英文不好，本来想说两句的，结果这脑子里面想了半天用什么词儿呢，没想出来，结果
就过去了。
等这个作的劲你过去了也是没说了，所以结果就算了吧。经常
所以有时候语言不好反而使得这个夫妻之间也好，伴侣之间也好，这个关系变得简单了，是不是？
你说太对了，我和他吧真的是很简单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一起几乎没吵过架，然后非常友好，互相尊重，我觉得太好了。夫妻之间也好，伴侣之间也好，就应该要这样的感觉，真的叫做细水长流，感情越来越浓。我觉得人生真的是要互敬互爱，又有一点点小距离，真的是像中国人有时候打得太热乎了，粘得太紧了，然后不分你我了，然后最后就会有很多矛盾产生。
所以在这儿我们是不是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语言不太好的情况下，找一个异文化的、跨文化的伴侣，可能关系更容易相处。
对，
因为像你说的，
首先我就是这样的，
想作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啊，
不知道怎么做，
对啊，每次有时候也会对他有意见的，我想发火了，但是我想不出来什么词儿去发这个火，等我想出来了，我的火已经散了，
过去了，
哎，过去了，然后就笑，一笑而过，笑笑啊，算了，没什么了。
哎、在这儿倒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所以你即便发火，即便你知道这个词儿，即便你脱口而出就能够表示出你的不满的时候，你稍微沉住气。忍一下，可能这劲儿就过去了，可能就会防止更多的不愉快。
对，
太好。
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就是语言太快了。
人家说贵人语话迟还是有道理的，非常有道理哈。那好，你刚才说呢，你在试图理解他的文化，刚才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在试图理解他的文化，你说他也特别努力在试图理解我们华人的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比方说他去学中文，然后他学着包饺子，做中国菜啊，然后他试着跟我身边的朋友相处，吃中国的食物的时候，比方说吃鱼要吐这个鱼骨头，
是，
因为外国人吃东西他是不往外吐的，吐出来是一种很粗鲁的行为，
不太礼貌的，
对，但是呢，因为他要迁就我，
他
就也学会吐这个。鱼骨头
刺，
然后他也现在吐得很自然，一点也不觉
得。但是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哈。我在澳洲的时候曾经碰到过有的朋友呢，就是说也是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女方呢是华人，男方呢是澳洲本地人，那他就曾经跟我说过对华人很多文化上他试图去理解但是他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学校里边来了通知孩子去考试，让准备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为什么他就一定要让他带三支铅笔两块橡皮？
哦，还有这样的事。
哎，那太太呢就有道理，说他铅笔一下折断了，他要去削这个铅笔的时候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两支备用的没有什么坏处啊。橡皮一下滚到桌子下边去了，找不到了，你要满处找就耽误时间呀，有一块备用的你就可以节约时间呀。我就跟他讲中国人的这种危机意识，我们的很多的话里边，未雨绸缪啊，宝带干粮热带衣呀、啊、
哎，对，
我说你们没有挨过饿大概不知道这种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这个就渗透在我们的文化里边。那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这种见朋友啊、送礼呀、啊、给家里边的什么人买东西啊等等等等这些小事上渗透出的那种文化的东西，他也必须要去试图要理解。
他比较迁就我，比方说过年呢包红包，中国人喜欢包红包给孩子，他们就不会，他看到我包红包他也跟着我包，他说我也要包吗？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最好了，表示你对孩子们的爱嘛，他就跟着我一起包红包，
真的很好哈。
对，
我也从来没有包过红包，而且我觉得在中国看到是给孩子包红包，我觉得从小就惯孩子，这是好像一种不良的习惯，我从来也不参与，看来他比我要都宽容。
他比较迁就我啊、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有没有过什么冲突？
也有过的，有时候他开车或者是干什么，他有时候比较急，有点急躁嘛。
开车的时候急躁，
开车啊，比方有人插他的队啊什么的，他就会急躁啊，然后他就很生气，或者是有时候他自己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比方说有一次我就讲一个故事吧，他要做披萨，他说今天我来做披萨给你吃，他就到我家去了，然后做，结果这个披萨没做成功，做失败了，然后他非常生气，他把披萨整个扔了，把两个披萨全部扔到垃圾桶去了，而且这个披萨都是所有的材料很多啊，都是新鲜的，刚买回来的。那我跟他说没关系，就有点软，那个底盘有点软，不够硬，
还可以吃，
可以吃的。他就觉得不可以吃，他觉得失败了，这个作品失败了，他非常生气，恼火，哗，直接就扔了。当时我火了，我非常生气，我说你太浪费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刚刚买回来的新鲜的食材，我气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进房间了，我不理他了。后来他也知道他自己不对了，就跟他跟我说 sorry， 然后他又说，哎呀。我不是在生你的气，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
对，对，他是觉得希望能够向你展示他的一种技能，一种技巧，而且呢，他对自己做这个东西也有一种很高的期待，所以他实际上呢，并不是冲着你。我这个非常能理解啊。那跟我们说说你在澳洲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现在你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很满意啊？
对，我在这边的生活可以说非常满意。我真的是这么多年在中国的时候一直打拼啊，工作啊，努力工作赚钱呢、啊，蛮辛苦的，说真话，也那也不是我想要的真正想要的生活。
嗯，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享受生活的人，我就觉得哎呀，晒晒太阳，喝咖啡，和朋友聊聊天，最终我还是特别喜欢艺术的东西啊，去跳跳舞啊，搞搞这个话剧、表演一下什么的，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
嗯，
所以我来这儿以后，我就义务的，有时候去年还帮教会排了一个话剧，我觉得很开心。
嗯，
虽然这个水平一般，
英文的话剧还是中文的？
中文的
话剧，
对对，生命的故事。
嗯，
然后我觉得这儿很安逸，不用那么着急做事情，可以慢慢来，可以很自由。
嗯，
没有那么多的相互攀比东西。
嗯，
我非常喜欢这儿。
有的人说呢，在这边节奏太慢了，做事太慢了哈，好像就是说在中国都可以一条高速铁路都能建成的了，这边连一个地基还没打好呢。
对。
但与此同时，因为这样慢的生活节奏，让我们能够有心情、有时间去更好的欣赏我们身边的这些风景。
哎，你说太对了。其实人身边有很多很美的东西，包括人、风景。以前工作的时候，忙的时候，把人也忽略了、把亲情也忽略了，把身边的美好的东西都忽略了。现在好，现在慢慢的欣赏、慢慢的跟朋友交往，
慢慢的享受。
对，还有多跟亲人在一起。
你刚才说你来澳洲的主要原因，第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你的孩子，你的女儿。
对，我女儿。
现在你的孩子在这边已经都生活了7年，怎么样过的？
她非常开心，特别的开心。她今年刚上大学。
已经上大学了
啊，现在在摩大、学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
哇，太好了。这是她喜欢的专业吗？
对，非常喜欢。
啊、
对，她喜欢研究人、
嗯、
研究很多东西。他很开心，用他自己说的一句话，他说：“妈妈，如果我待在国内，不一定能上得了大学。”他说：“我的智商不是最棒的那个，而且我这个人是需要鼓励的，但在中国就很少有鼓励。啊，我来这儿以后，就老师不管我做得好还是不太好，都是不停地鼓励我，让我有了这个学习的动力。所以我就后来学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太好了，相信收音机旁的很多家长朋友们哈、听到你的这句话，可能也会心里边咯噔一下，想一想，非常有意思。
要鼓励，
跟大家简单说说，未来你在澳洲有什么样的打算，有什么样的新的梦想吗？
哦，未来其实说真的，在生意方面，我倒没有太多的打算。
嗯。
我自己呢，做一点小小的房子投资吧，主要的是想做一些社会工作，我会去帮助一些人吧。那我一年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中国管理我的生意，那我在澳洲的生活，我就是尽量多去做一些社会工作，
对社会有益的
事情。哎，对，就是想帮助更多的人。
好，有一天如果我需要什么人来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我就会想到你今天说的这番话。我相信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都会像你一样，都有这份爱心，都希望着为帮助别人呢做出自己的努力，为这个社会的和谐和幸福，大家的幸福都做出更多的贡献。非常非常感谢你，汪璐，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我自己受了不少的启发。
哦，谢谢谢谢谢谢刘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好，
哦，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做这个节目，真的非常开心。
谢谢。